也跟这个有密切的相关啊。那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啊，许多的事啊，对，只有一件。我主要是从教会层面来思考。那么，在一个风高浪急的一个海边，有一个救生站啊。那起初，那个救生站里面只有几个人，几条破旧的小船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啊，当见到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冲进海里面去，把那些溺水的人救上岸啊。那慢慢的，他们很快就远近闻名啊。有一些人被救之后心存感恩，他就来捐助啊这个救生站；有人就认同使命，也加入他们。慢慢的，这个救生站，它就换了新的船只，人也更多了，条件就越来越好。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救生站就越来越专业啊。他们为了让这些获救的人感到更加的温暖，他们就盖起了豪华的一个休息间啊，配上空调啊、电视、电脑。那为了筹款，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救援的博物馆来展示啊他们救援的这个工作。为了让队员更有归属感，他们也成立了合唱团啊，每年还举办最美救生衣的装饰大赛啊。那有一天傍晚，突然风暴来临，警铃大作。可这个时候，救生站正是处于历史上最忙碌的时刻啊！那财务部在讨论明年这个救生站的扩建的计划，后勤组啊忙着来筹备晚上的救援英雄晚宴啊。但这个时候，这个老站长就急了啊，跳起来问：“那船呢？那谁出去救人呢？”那个管理的人说：“说站长，你没有看到我正忙着为你筹备晚宴吗？让新来的人去吧，我还顾着我们烤的牛排不要烤焦了。那结果那天晚上就没有一个人出海，所有的人都在忙于服务这个救生站，却忘记了他们出海救人的初衷。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对，最后啊。路加医生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在家中接待耶稣的故事啊。把这个经文我把它已经放在啊屏幕上，那这个大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受难那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它是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大背景在其中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这一段的经文。姐姐马大忙着招待啊，妹妹玛利亚就安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在听到啊。那平时我们的听到或者我们的查经、我们的灵修啊，更多是从个人的层面啊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甚至听到有姐妹这样说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做玛利亚啊，不要做马大。”那其实这种说法是有偏差的啊，因为主耶稣并没有将这两姐妹做成一个好与坏的一个对比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有看到有两种的现象啊，第一种就是一提到马大啊，就想到很忙碌。做这做那，不停的服侍啊，忽略了他是因为太过于忙碌而分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一提到玛利亚，我们就只会想到那些只爱着听到啊，什么事都不干的人啊。那这两种看法其实都偏离了经文本身的意思啊。那今天我想从个人的层面，把它提升到一个教会整体的层面， 我们来看看路加的记叙，我们来思考对教会整体来说啊，那不可少的那一件究竟是什么。我们一同有个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开启我们，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你也顾念台上不配的器皿，蒙主你来使用，也求圣灵来开启台下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我们这个时间期待与主你亲自的相遇，求你来祝福保守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一点，教会许多的事跟只有一件之间的张力啊。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一个信徒聚集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事情，人越多那事情自然就越多啊。当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讲的是中性的啊，这个事情本身是中性的啊。如果我讲问题啊，讲 problems， 那问题通常带一个负面的含义啊。问题通常是负面的，事情是中性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啊，事情需要人去做啊。人一多，那事情就杂，人就容易烦躁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马大就是这个情况啊。那我可以随口可以列出很多教会里面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崇拜的安排啊，门徒训练啊，灵兴啊，接待关怀探访啊，包括我们设备的维护啊，音响啊 ，IT， 很多物业的管理、财务啊，宣教、词汇啊，等等等等，你可以列出无数的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也知道，作为牧师，此时此刻在会友当中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面对。有的人可能面临婚姻的难处，有的人可能正在孩子处于叛逆期很头痛，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财务的问题在焦虑，有的人可能面对身体各样的病痛等等。那么我们都不能忽视对这些肢体的服侍啊。所以当谈到许多事情的时候啊，许多的事它本身是正当的啊，也是必要的啊。所以马大的服侍是必须的，也是宝贵的啊。那主耶稣从始到终啊，他并没有责备马大的服侍啊。那这一点我必须啊澄清讲清楚啊。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那耶稣所责备的不是马大的手，而是他的心啊。我们从经文看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那第一个，这里经文讲到玛利亚她因为事多而心里烦乱啊，因为做的事情多所以心就乱了。那这个很多人都是一样，你我都不例外，就是第一个心里烦乱。那第二样就是经文讲到她开始比较啊，她对主说，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来伺候你，难道你不在意吗？啊，他开始跟妹妹来比较。那第三样呢，他开始命令主啊，他对主说，请吩咐他来帮我啊。我们看到马大他开始反客为主啊，他想让主按照他的节奏来安排。我想这是主耶稣责备马大的地方。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忧。所以可以看到问题不在于他做了坏事，他没有，他在做好事，他在做很多必要的事情，他把这些必要的事情拉扯到一个地步啊，他的心离开了主耶稣正在做的事情。好，请问大家看这个经文本身，当时主耶稣在做什么？主耶稣正在做什么？主耶稣正在讲道，所以很可能当时在场的不止主耶稣一个人，很可能他的门徒也在场。 主耶稣正在教导门徒，那玛利亚就坐在他的脚前安静地听到。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就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听到是好的，做事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大。那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那教会里面两种的服事其实都需要，两姐妹都非常的宝贵。那耶稣不是在说要或者是不要，或者是比较好或者差，耶稣不是这样，他更在乎的是人当时服事时的一种的心态，他的态度。正如箴言所说的，这个金句很多人都熟，他说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耶稣对马大说，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么当时的语境，在当时的情景当中，这一件就是指的听主耶稣的教导。玛利亚他选择了上好的，那马大其实也选择了好的，但是呢他想夺走玛利亚所选择的，不过耶稣没有同意，他尊重玛利亚的选择，他也尊重他服侍的方式。所以两姐妹之间的服侍，他并没有高低之分，其实也没有属灵与不属灵的区别。那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真正的区别在于马大他心里烦乱，他开始口出怨言，这个才是他被主提醒的原因。我想如果马大安心做好厨房的服侍，不发怨言的话，我相信主耶稣不会责备他不来听到。那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但是许多的事跟不可少的事还是有分别的。那在那个时候，听到是必要的事情，是优先的事情，是抓住主的心的事情，所以玛利亚本身而因此蒙主而悦纳。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它提升到一个教会整体的层面来讲，那这不可少的那一件又会是什么呢？那这个是我分享的第二点，宣教优先，在那一件事中来领受使命。那为什么玛利亚听到是不可少的呢？我们知道这个神的道是生命的根基。主耶稣在整本的福音书当中在不断的强调，我们听到是为了要行道，听到是为了要行道。我们也知道玛利亚不只是一个听到的人，他也是一个行道的人。就在这件事之后的两三天，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的记载，几天之后他用他极其昂贵的香膏把那个瓶打破来膏抹主耶稣。那这一个行动本身表明他真正的明白了主的心，他听到的时候他听进去了，他明白主耶稣即将要受死要受难，所以他用他的实际的行动参与了主耶稣的使命。那么如果这一件是听到的话，那么主耶稣所传的道当中最核心的命令又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升天前所讲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也印在我们周刊的主题的那个上面，很清楚印在这里面。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在理解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大使命本身它 包含有出去传福音，包括施洗，包括门徒训练，也包括再差派，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不是众多事工里面当中的一项，而是内中那一件必不可少的那一件。如果教会不指向大使命，那么许多的事情最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场属灵的自我娱乐，可能失去了教会在地上作为基督身体的那个本分。让我们再看看整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路加的描述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啊，耶稣差派了十二位的使徒出去啊，跟犹太民族来传福音。而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差派了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那这个就不只是限于犹太民族了，向当地的所有的人传福音。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别人的邻舍啊，然后就是在讲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在提醒我们怎么样来重新的校准我们的优先的次序啊。所以换一个方式来讲，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故事是被一个宣教的一个范围所包含的一个故事，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件。那么初代教会真的有没有活出这一个的优先呢？如果我们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啊，把它联系一起来看啊，两个都是路加所写的，可以当作前后书啊。当我们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地方教会众多的重要的事工当中啊，有一件事是被反复优先对待的，那件事就是把福音传遍到未得之地。那这个是路加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安提阿教会不是那种只顾他们内部忽略外展的教会。那么圣经里面有提到，他说他们进食，他们这个祷告，他们敬拜，他们非常的认真。但是正在敬拜中的时候，圣灵没有说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keep going 就这样呢维持现状，那圣灵不是这样，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照我去做我照他们要做的工。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最终所指向的就是差派，就是向外。于是他们教会就按手在他们两人身上祷告，差派他们出去。所以教会没有把最有恩赐最有能力的人留下，而是甘心的送他们出去。他们不单是在属灵上支持，而且在经济上也资助他们。那这个是从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可以看到的。而保罗呢，那他也两次的回到安提阿的教会来报告神的作为，坚固信徒，也请求他们继续的支持宣教。甚至在保罗第三次啊旅行布道的这个旅程当中，他心中还挂念了更远的地方啊，西班牙，那个就是当时的人眼中的地极，所以他特别的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请求罗马教会可以帮助他，可以支持他，可以去西班牙传福音。换一句话说，初代的教会从来没有把大使命当作是众多事工里面的一个选项啊，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节奏。 那弟兄姊妹，我也很必须诚实的说，那这段经文最近也在提醒着我啊，不光是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样也是在提醒我自己。那两周前，当我在读一本书《守年的书籍》的时候啊，读到其中的一个故事，作者就特别提到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把书合起来啊，就来想一个问题。那么，我说在教会整体的层面，那不可少的那一件，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当时我就在思考，也在祷告。那么，通常我们都会把这一段经文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的层面，我们要多亲近主。但是那一刻，我意识到啊，作为一个牧者，主在问我的是教会层面，他们究竟在忙什么？当然，作为牧者，平时都会很忙啊，讲道啊、探访啊、团契啊、祷告会啊，处理很多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么读经，我读经是为了讲道，祷告是为了带领聚会啊。我忙着主的事情，但却不一定认真的停下来聆听主的心。那当我来重新思考整本的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主的心一直是指向万民，听到不是终点，明白使命才是我们的方向。那弟兄姊妹，我跟你们是一样，也很容易被很多的事情所淹没啊。但是我越来越相信，教会的方向不是由忙碌所决定的，而是由我们是否仍然在主脚前来决定。主啊，让我们不要忙到我们失去了主的心。好，我们来看看下一章，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啊。玛利亚说，经文讲到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玛利亚选择了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那这个表明了他心中的优先的次序啊。他对主所传讲的天国福音的一个渴慕啊，超过了对肉身的安排。那后来他用昂贵的香膏来摸主，在很多人看来，他说这个是一个浪费啊，但是在主的眼中就认为这个是上好的。他之所以被主称赞，那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做，而是因为在一大堆的好的事情当中，他抓住了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被自己的忙碌所定义，而是要被主的话语、被主的使命来定义。那个上好的福分不单是听到，更是要遵行主自己的吩咐。然后主吩咐我们，他说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啊，这是一个命令来的。根据现代啊宣教学的一些研究啊，我们主所讲的万民啊的英文叫 ethnic groups 啊，万民是用族群来划分啊。那世界上约有16000个族群啊，其中约有7000个左右还没有一个具有再生能力的教会，所以这7000个族群我们称之为是未得之民啊，或者是称为一个显闻福音的群体。但是要知道，现在全世界有超过500万个地方教会啊，所以当我们来看500万个地方教会对这7000个没有这个教会的未得之民群体的时候，那个比例是714:1啊，这个比例是714:1。 所以从数字上来看，这并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问题是我们的教会是否聚焦在那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之上。那另外，上好的福分也配得上上好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大使命的结尾，那这里用的是可能是新译本，他说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那这个是应许，也是一个保障。主当玛利亚当时坐在主耶稣的脚前的时候，他得着的是当时主的同在。当教会去执行大使命的时候，所得着的是跨越时空的永恒的同在。那这个是好的无比的福分，就像玛利亚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当教会专注在大使命上的时候，那么基督的同在就成了我们最坚固的保障。这个世界可以逼迫教会，贫穷可以限制教会，那罪恶可以污染教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里面可以夺走主的同在。很多时候教会觉得枯干啊，觉得 软弱，往往是因为他们想要主的同在，但是呢却不太愿意去遵行大使命。那这两者是互相不可分割，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主的同在是动力，那大使命是一个轨道。当我们选择那个上好的使命的时候，那教会就进入了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们也感恩奥亚教会其实参与了很多大使命的工作，无论是短宣，无论是课程的推广无论是牧师做了一个一分钟福音的这个平台那么都是这个大使命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遵从大使命的一个 practice。 所以总结今天所讲的其实是非常简单教会确实有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那一件不可少的，那就是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当我们选择以大使命作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得着主的同在。那这个是有永恒价值的，也是任何人没有办法夺去的。让我们一同来感恩。